先介绍一下自己。那个94年的，比较小，但是听众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也都90后，也比较
对
多。
对对，
对，现
是
在
的，
00后可能也有了，对，00后也
对
不
对
错了。
对，对，
然后我是出生在是那个河北省南部的一个城市，对，邯郸就可以直接说了，是吧？
哎，可以可以，无所谓的，哎，反正你想说你说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嘛，反正将来的话，你家小孩听，或者你自己听，其他人我相信10年之后没有人会听，也许有人会听，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听嘛，对不对？
对，
我是觉得是这样。
我动向耳机啊，哎呀，这怎么说呢？反正我觉得咱听咱这个节目呢，只要能听下去的，大部分都是农村的。
哎，对对，其实你要这样想。为什么大部分都是农村的？就是那个年代，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非常低，就大部分人他就是农村的，因为
啊，
可
对。
能农村那时候的农村，那个城市化率好像是10%都不到嘛，因
哦。
此你，就大部分都是农民。但现在的话是有一个，城镇化会比较高了，因为以前的城市确实人少，现在的话，我相信，我在农村里，现在农村中都没有小孩了。小学是完全都倒闭了，初中也倒闭了，就是不是倒闭了，关掉了，没有孩子。
对，您这说的意思，我从我小学开始，就是我们村里边上3年级，我们村就没小学了，
哦，对对对啊，
就搬到
就
别
是
的
这
村
样，
了。然后
是
我
的。
小学毕业，我那邻村那个小学也没了，又搬到别的村了。就是我从我小学没了，就是1到3年级的小学没了，然后3到6年级的小学也没了，
对，是的，是的，
就是这样。
我
都
也
拆
是这
了。
样。我的是这样。我小学的时候，我是在我村里的小学上的嘛。然后，到了初中，是到了我们几个村一个初中嘛。然后再到了高中，就是那个，现在我的高中也没有了，高中被合并了。然后初中是彻底消失了，小学更是消失了。就是因为人口的问题，以前的时候在村里都可以，一个村里就20来个小孩呢。后面的话，你在几个村？我们是5个村，6个村吧，6个村1个初中，这2个班，就2个班或者3个班，后面就不行了，这现在就完全没有人了，现在那个学校都空了，我
对，
相
我
信
们
这是将来就是说这个趋势非常非常严重。比如说你，我相信你肯定有深刻的感受嘛，像你生3个小孩的，几乎我相信你同学也好，或者你朋友也好，几乎是没有了。比较少吧，
对，那个什
是吧？
么，是这样的，就。为什么说直接说邯郸呢？因为邯郸就比较神奇的地方，就是生三胎的真的比较多，
真的比较多哦，那真厉害，好吧？
或者说就是我们那几个县城吧，基本上就是都是三胎，就是
哦，
很
是
神
这
奇，
样，
知道吗？然后
啊。
我们那儿就是邯郸就是比较有名的吧，就比如说前几年那个。洋妞花案就是拐卖儿童的吧？你听过吧？
我知道，就是他拐卖了一个5岁的小孩，然后记住他了，是吧？是那个吧？
对对，就那种，就是我们那儿就是不能生的，就是抱孩子也得要孩子，就是他那不相当于拐卖嘛？我们这就俗称叫抱，从别的地儿抱孩子也得要抱。就比如说家里有一个闺女不能生儿子了，她也得抱一个儿子。对，最少就是2个，生3个的也很常见，
那比较多啊，
比较
其
多。
实可以可以，因为我觉得你正常的社会要轮替的话，就是要2点几个才是可以。现在中国太少了，1点几个，我相信人口会快速的萎缩。因为邯郸可能就神奇嘛，其他地方都不行，我相信应该都不大行吧。
就我们村里的就结婚的吧，就不管就是我那小学同学。还有我比我大几岁的，都是90后吧，都是现在对我们村基本上都是三胎。
哦，这个可能是文化的，就是说生活习惯或者是文化影响的哈。
还有就是计划生育最严的几年也是想办法生，偷着生，什么生，
嗯嗯，
就是你永远就制止不住这个。
对，这个是一个比较厉害的。我的我
就是、
嗯、
我也是就受那种影响吧，感觉。
嗯。
然后我对象
是的是的，
我对象也是邯郸的，也是我
在、啊、他能接受，对对。可以啊，你就是、因为我是觉得是这样，因为你养小孩的话是，哎，怎么说呀？因为我也养小孩嘛，其实你很难说养小孩很辛苦。我倒是觉得养小孩就是他自己就长大了嘛，对吧？你基本就是喂一下他。其实你说你教育，我不觉得我对他有多大的影响，稍微长一长，他就理你了，他会自己长。
我小孩还小，我还没到。
啊、
一个在刚上幼儿园，一个在上幼儿园，
啊，
对，还没到教育那步的，现在都是
啊，对对，现在还
接，基本上不管什么，基本上是不管的，
啊、
对，那幼儿园也不教什么东西，就是玩，
嗯，
对，教育的问题还是都是，就是过一段时间要研究的课题了，
对，确实对，哎，确实。你说的这个也是对的，但是我是觉得是这个样。我不知道你爸爸妈妈是多少个小孩，他们兄弟几个，但我爸爸妈妈就比你这三个远多有三个，像我爸爸妈妈是六个嘞，七个，去就是早逝了一个，然后七个小孩，然后我姥姥那边也是十来个了，还舅舅什么的有好几个，
我还特地查一查那个、
啊、
我们那县的县志嘛。
嗯，
对，记住啊，以前人都是生，我们那儿都是生七个，
好，
就是说我父亲那辈的，他们那年代都是生七个。我算了算，他们，我一个叔，三个姑，五个，那后、
嗯、
正常，他们说都是生六七个都是常见的，那年代，对对，
弟弟是的，是的，
对，就是到我们这个年代啊，就是生三个，
啊、
哦、
是。啊，可以，可以，我是觉得，嗯，
然后我们往下一代，我也尽量坚持吧。本来说生两个就不生了，
嗯，哦，
对，你们打算的就是生两个，一儿一女就行了。
那确实比较厉害。说实在的，我，哎呀，其实你那个地方我去过，我去装基站的时候去过，但是我没有研究这个，那个时候可能太年轻了。原来那边，哦。是就是你那个邯郸这里这样，还是周围？就是我相信河北不会是这样吧？还是就你那些
邯郸那几个县城嘛？
啊、哦，
反正最少都是两，最少都是两。不管什么时候吧，
哦、
就是再怎么罚钱，什么拆家什么，也都是这个。
对，我觉得这很厉害，我觉得这真的，我很佩服这件事情，因为你不管从什么角度上来说哈，你这个留下一些 DNA 嘛，也算是自己有个希望。这有可能比那个咱们因为现在社会多元了哈，因为有很多是就丁克嘛，就是说我不生，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还蛮幸福，就是每个人选择都可以不同的嘛，对吧？
对，
反正我们很难去共情嘛，比如说你把这种像上海的话好像是0.6几，韩国是0.5几，我经常会关注一下这个，就生育率啊，0.5几嘛。像这世界倒数第一，中国是世界倒数第二，就是像上海的话就非常接近韩国这样，就是说我四个人生一个小孩了，相当于是，就两口子我是不生的，就两对夫妻生一个小孩。现在中国的这个情况是1.1嘛，就是一对夫妻。就两个人生1.1个小孩，这其实就会导致人口迅速下降。就我们想想就知道嘛，没有办法，因为你要达到2.1才能够维持水平嘛。像邯郸这边，我相信如果有人去研究的话，应该去看看如何提高中国的生育率，应该去邯郸那边学习一下，看看什么文化，对吧？
对对。反正就是我在我印象中、
嗯、
就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听我们老师说，就是邯郸人生的比较多、
嗯、
当时都没有概念， 要我们老师说出去学习进修吧，他同学就说、你们邯郸的人就会生，就是生两三个，我当时就没有概念。后来我出去发现，才发现别人都是一个，都是独生女，对，我才觉得确实是，因为我们那个平常嘛都是兄弟姐妹两三个都没有感觉这个，一到外边出去上学才发现别人都是独生子。对，哎呀，
对，还可以啊，我觉得无所谓的，可能就是说，有两个小孩的话，其实我觉得会方便很多。你带孩子也许没那么多，大的带小的嘛，他们两个一起玩。而
当时
且，
那，
你讲，
我讲，当时我为了访谈，我还特地写了个草稿，
可以可以啊，你可以讲一讲。
呀，现在我都看那个草稿，我感觉有点念不下去了。
哎呀，没关系吧，我们也没，就是说，因为你要这样想吧，你的听众就是你的三个小孩，如果你再生的话，就四个小孩，因为在某一天他会，就像是我们一样，在某一天我们想知道父母的什么情况，所以现在我的一个经常做的一件事情是，我跟我爸妈谈话的时候，我就偷偷打开录音机，然后都录下来，打开摄像机，因为他不知道嘛，因为我就是讲废话了。即使是讲正常话，我都录一下。我不知道以后我会不会听，但是我相信录下来总归是又不费钱，是不是？
呀，你说到这个，我以前也录过一段视频，不是录过，不是那录的是音，拿一个 MP3 录的，后来 MP3 丢了，哎呀，就把我伤心透了，我就从来没，
对对对。
当时啊是09年左右吧，当时有个 MP3、MP4 没有录音功能，把我爷爷奶奶那时候都没去世嘛，都录下来。讲的一些话什么的，是吧？我说，万一以后能用得上的，结果在上高中的时候，我把那个 MP3 不都得放宿舍嘛，被人偷走了，哎呀，把我郁闷的好长时间。那时候没电脑，也没 U 盘，都不知道，都没这些东西，都没有存下来，就在那 MP3 上存着，我觉得很可惜。
对对是，
当时录的挺多的，对，一个也没留。后来我又伤心
对，
了，我，哎呀，我说不录了。
要录，然后放的到处都是嘛，你就可以了。我现在反正是用各种东西录下来，你就传网上嘛，谷歌呀，谷歌 Drive 啊，5T 的话，你稍微买个会员，5T 也没有多少钱，5T 好多呀，你不觉得好多？5000多 G 呢，你反正我都存上面，然后到处存。
对，我那个时候就是当时有那个想法录音，但有一段只保存了一段，就是我们班级的录音，就是老师上课我偷偷录下来，后来传到了一个什么 QQ 空间里边，还能存下来，一个
对。
QQ 有个什么中转站，后来存上去，后来又导下来，就这保存下来了，家里的录音就全没了。
这还是要存一下，包括你要就是说发朋友圈呀，发微博呀，发TikTok 呀，抖音呀，就是这样。其实我们并不仅仅是吸引粉丝了，因为吸引粉丝其实就不是在表达自己。其实抖音那个广告是对的，记录美好生活。因为说实在，我们能出名的没几个人。但是呢，有一天你会想看看你哪一天在哪里，比如说吧，你肯定不记得去年这个时候你在干什么。如果你那时候发朋友圈的话，你一滑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时候我在哪里，这个很好呀，对不对？
对对，我有时候我翻一下我媳妇儿朋友圈，她有时候记录是吧？我看是
对对，
从老大呀，老大小时候，老二小时候，翻一
是
翻，
的，
我后来都伤心了，就没什么都不记录了。但是最近我又想着买一个什么，买个大疆什么的，什么 Action 什么的，想记录一下。
对对对，
对，然后
是的，
现在父亲家里的人。年龄也大了，我说又得收拾这个想法。以前是觉得，当时我爷爷奶奶，我总感觉呀，我说70多，我说记录一下吧，是吧？后来奶奶去世了什么的，我就伤心了，我说什么？ 现在一看父母年龄也大了，我说准备花点钱买一个先进的设备记录一下。
嗯，
买一个那个比较有 4K 啊是吧。
哎对啊，
对，
就是可以的可以的。因为记录这件事情总归是好的，很简单的一件事嘛。我以前我在电台里，包括我跟其他人我也这样说过。比如说你肯定很想，如果我们当年有相机的话，你肯定想看一下20年前你走过的那条路。如果真的是有那个视频的话，你会去看一下它，虽然没有任何屁用，但是你还是想看一下那条路，因为那条路现在已经消失了，但是只是存在在你的记忆之中了吧。反正现在我是这个样，包括但人可能会怀旧了。我看我刚刚我不是说嘛，刚刚我不是说我那个高中也取消了嘛，叫莱芜五中，然后他被合并了，也招不起生来，学生又烂，生源也不行。然后就有一个人突然他跑到了莱芜五中里，然后用手机啊说我要记录一下，然后放在网上。因为莱芜五中技术很差的话，大概是也有个50年吧或者60年的历史，它这播放量竟然达到了100万，就没有人去看那个学校。那个学校我相信它现在存的那个废墟，应该叫废墟了，真的很烂了，有很多年已经不招生了。在那个而且它在镇上，地皮也不值钱你知道吗？你应该知道，你是村里吗？村里的地皮是不太值钱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不像城里说我盖个房子，莫那个地方你盖了房子没人买，就是没有任何价值，他就在那里荒废了。然后就会引起很多人的回忆嘛。我前段时间我还也是说呀，我说我要拿着无人机去拍一下，但是我也一直没去，但光有想法没去。有时候想想我应该去做一个航拍会好很多。因为那个人就拿个手机拍，他拍的整个的就是很小嘛哈，你可以拿一个预期啊，或者是预二啊、预三的，然后呢，是叫好像是叫预吧，那个大疆的那个。
反正我又怕到时候买完到处禁飞，我也没敢买。
哦，对对对，因为我们这里是不会禁飞的，河北不好说，河北那边是不是？
不是，我现在是在天津嘛。
哦，天津，哦，对对对，天津大城市啊，因为我在济南的一个这里，
但是我听说以前你不是听一期你访谈那个博客，他不是说他就是北京的，为了航拍什么跑到大兴，
对，
然后或者跑到天津来航拍是吧？
对对对，是的，是的。
我说别到时候我买了，天津也限飞了，不让你拍了。
哦，对，是的，是的。因为大城市中，对，大城市是有这个可能的，因为现在就是你买大疆的话，是每一次起飞都有记录嘛，你每一次起飞都要记录一下的。像北京的话，你记录不记录都不让你飞，但我不知道天津，因为天津又太近了，离北京哈，确实，
对，
那
天津现在还没有限飞，但是有一个什么开会啊什么。什么有什么会议什么的，他都会让禁飞的。
哦，是这样，那可反正尽量什么嘛，你可以回邯郸的话，我应该不会禁飞吧？越小的城市，农村啊，然后你随便飞，没人管。对，
是是，
可以可以。
我打开一下，我看我这草稿。
可以可以。
啊，
你讲讲你想讲的事情嘛，就可以。
对。因为我这草稿是我把几个关键词发给豆包，当时豆包给我生成了，现在感觉那个写的都有点
没事，你就大体讲讲嘛，没必要念念嘛。也我觉得因为记录的话你总是就像聊天嘛，其实也确实没必要念，我都是这样觉得。
哦，对对。到哪儿了啊。先记录一下能修一下小时候的事儿。
对，
第一就是小时候农村家里边是没有门的，这个好多人是家里是没有铁门， 就是用一个什么篱笆一样，就那种。
对对，是的，是的，
是有这个的是吧？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叫圆门，
啊，
就是，对对对，就是篱笆嘛。
然后后来就是，我是记得我上那叫育红班的时候，家里安了个铁门，
嗯，
这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嗯，
然后第二就是家里安装电话，然后我在我印象中啊，以前打电话都得去别人家打电话借电话，
嗯，
对吧？
对对对，
就是村里边只有一两家一两户是有电话的，你要打个电话得跑人家得借，
嗯，
然后跟人家打完电话，然后你看这个计时，跟人家一分钟几毛钱。然后来自己算，给人家钱。
嗯
嗯，对。然后我在想，那个家里安装电话，当时我觉得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然后现在我想一想，为什么当时会安装电话？家里呀，我觉得就是当时说的那个中国加入了叫什么 WTO。
嗯嗯。
整个那个贸易都放开了，还是什么的。
嗯，
就是产能过剩来，可能当时所有人就往村里边推销电话。
对，是有这个可能，
是有这个是吧？
嗯，我家是这样说吧，我家是就也是比较穷嘛。我家的情况是跟你一样，我们家是2000几年之后才装了电话，那时候还要交月租费，就是你打不打都要交多少钱的月租。
对，当时是这样的，是这个月租你交够2年，这个电话就送给你。
哦，
那月租一个月8块。
啊、
哦，那也是2002、2003年吧。
啊、哦、啊，
2001、2002、2003，就我记得就上1、2年级的时候。
嗯，
但是后来这个电话就淘汰了，就这个月租交2年之后，这个不扣你钱了。然后我们家里人就觉得。装完电话也没不知道给谁打电话，所以没用。
对，
你说在村里边，你跟谁也没有什么打电话的，一个月交8块钱，但是也觉得挺多的，后来就取消掉了。家里的电话就变成一个看什么看表一样，电话上不是有
啊、哦、有个时间对吧？
有个时间，有时候每次看表，哎，我就看那个。
嗯，
小时候就家里有口钟嘛，那个钟你一般都不好认，嗯、什么十二分针、
啊、
十针你都认不好。
嗯，
哎、有的电话的时候，那上面显10分秒，哎，
啊、
那个，对我就把家里的电话就当那叫什么当电子表用，每次看几点了我就看那个表，那电话也陪了我感觉都陪到4、5年级吧。就是一直有手机之后，有手机之后就不用电话了，有手机就看表就可以看手机了。
对对对，
对是吧？嗯，哎呀，然后第二个我就谈一下，有个印象我事儿比较深刻，就是小时候打针，你们这对吧？小时候
是打屁股针，以前的时候是
那个打屁股针，我就感觉村里边人就是瞎打的，他那个用量都不会控制，就打的我小时候屁股上直接能长个疙瘩。
嗯，
就是你往里扎针吧，针都扎不进去。
哦，
医生说你那打针里面是不是长结节了？
嗯，
还得用热敷，还得消肿一样，就这个东西。
嗯，
就是在我印象中，小时候打针，然后很，就是那个针扎进去，针头就弯了。
嗯，哎，对，我这样给你讲这样一个事情，你知不知道我们小时候打针，这个针是重复使用了，就不是一个人一个针。
嗯，
他会烫一下，他只会放在那里面烫一下，然后再拿出来， 带鱼，
但是
接着用。
我小时候是只见过这个
啊，
我看他放那高压锅里边蒸什么的。
哎，对对对，就那样。
对，但是他到02年以后，他就不让那样使用了。
哦，可能我还是比你，因为我比你大十来岁嘛。然后我们那时候，我记忆特别深刻，因为我有一个发小嘛，他爸爸就是我们村的医生，然后他经常偷葡萄糖出来喝嘛，因为他爸爸是医生嘛，那时候小时候你知道吃点甜东西就特别什么，他就意识到了葡萄糖是非常非常甜的，然后就给我们拿那种玻璃瓶子的葡萄糖，然后出来来来一人一下，我们就慢慢打开它，然后喝里面的那个糖水。葡萄糖特别甜，对。
我小时候印象打针是，我见过那种针，但是那种针太粗，一般不跟小孩打，就是大人可能会用，
哦、
比如说用这个针便宜。
啊、
嗯，他那个不是一次性的针，它太粗了，小孩一般都受不了。
啊、嗯，
一次性的比较细，有长的有短的嘛，小孩打没那么疼。
嗯嗯，
然后我们小时候都是用那个一次性的，
啊，
但是那个医生还会用那个高压锅蒸什么，自己做蒸馏水，就是那个酒精不是不知道兑纯净水，要配一个比例给你消毒嘛，
对，
对吧？他默认你那个医用酒精，他那个度数是高的，他必须得配水，然后他那个水他就不买蒸馏水，他就自己拿高压锅。这个我是看到他那个，我经常看那个医生拿了高压锅蒸馏水，然后兑点酒精，然后就是打针之前擦去消毒，就用那个自己做的那个蒸馏水给你消毒。
嗯，对。哎，以前的时候是比较贫穷的，说实在的是比较贫穷，现在要强太多了，现在村里都没医生了，
嗯，
到镇上去了。
像村里边还是有医生的，我们那叫什么？
嗯、
他们有那个证，有那个职业什么医生证。
嗯、
每个村里边竟然还村里边拿个药还是能拿的。
嗯，
然后去镇上就打什么预防针、体检，都是去镇上了这个。
嗯，
对。然后我小学就是在村里边上的，懵懵的。
嗯，
来讲一下我小学的经历吧。
啊，可以可以。
我小学我在我印象中我都换了三个学校。
啊、哦。
就是当时我爸爸觉得我们村里边小学不好。
嗯。
哎，我上一年级我就上了半年吧。然后我爸到下学期就把我送到别的村儿，到我姑家。他说别的你能听清吗？
哎，能听清能听清。我
啊，把我送到我姑家。我姑家那个小学，比如说他那个相当于一个私立学校。
嗯。
那私立学校就比村里边稍微好点。
嗯。
那我在想，为什么我现在在想，为什么我爸会把我送到别的村，就是因为小学吧，都是那种初中毕业生就能教小学，就没
有、哦、是，
我村里边的小学都是没有那叫什么教师资格证的，
后面叫乡村老师嘛，后面还没也要考编，也要考那个什么证，
对，但是我很神奇的，我一会儿就要讲，就是
嗯。
我去别的村上学，人家也是没有那个证的，就是初中毕业生来给我们讲那个。
嗯。
然后那个我去的那个我姑家的学校后来倒闭了，又跑到我姨，我在这上了一年，我又上二年级，我又跑到我姨家去上。
嗯。
然后到我姨家，可能吃的那个习惯不一样。一直吃辣椒什么的、
嗯、
我在这上了半年，一直生病，后来又回到我们村里边上。 就是我村里边就是在我这我爸看来就是说那种都是叫什么都是靠关系进去的，村支书的、
嗯、
比如说支书的什么媳妇儿啊当个语文老师、
嗯、
然后那个什么家里的亲戚啊当个什么数学老师有关系的那种，
嗯，
是啊，哎呀，就是我三年级的时候，我那个语文老师，他一结婚，嫁到我们邻村那儿吧，他就不教了。那时候才明白，他们就是那个，就是随便教教的，就是比如说结婚前没有什么工作，相当于兼职一样。
嗯，
就这么个情况。
是。我们叫代课老师，
啊，对，是叫代课老师。
对，
我们这当时还是叫老师吧。
啊，
我唯一有教师资格证的就是我们那个校长。
啊，
可能就是校长考过什么教师资格证之类的。当时那应该也不叫教师资格证，反正就是考编之类的。
嗯，
对，能考证，都在村里教学。
嗯。
Hello。你怎么了？
啊，你家小孩？
然后等会儿，我给你。
没事没事，你跟你家小孩弄就是了。多玩游戏啊！
对，我给他设置了个密码。那一个小时之后他就锁住了，他就不来找我。
哦，挺好的。现在哄孩子就靠，我现在也是靠手机，靠 iPad。
对对，泰的我他妈不让玩了，现在玩我手机。
啊、
哦，
不过你说的这个情况，我小时候也是的。我们那个嗯，我有个姐姐，她高考没有考上大学嘛，然后就教我们初中嘛，教我们初中就是高中生嘛。高中生教初中，后面他就一直考，他都升了我那个侄子了，然后他才考上教师那个什么东西，教师资格嘛。然后后面他就一直当初中老师，然后他就生了个儿子，他儿子哇，直接就是我那个侄子了，直接学霸。就他妈妈虽然没考上大学，但是他的那个就我那个姐姐也是还蛮聪明的，因为以前的时候你考。大学是比较难的，你知道吧？非常难，就不像现在，你随便什么当这个就整个大学上吧。以前的时候是非常难，然后他那个就我那个侄子就非常厉害，然后就一直在就本科就上了西安交大，然后又从西安交大又去哪里，反正都是顶级学校了。然后我就觉得，哎，他可能水平也就跟我那个姐姐差不多，但是我姐姐比我大个十来岁吧。他那个年代想考个大学实在太难了，大家教英语，我那时候学英语是比较好，是因为他教我英语的时候我姐姐嘛，你不得不学习好一点是吧？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姐姐就是我堂姐，然后就这个样子，学习这个英语也是比较好的，因为我如果不好好学的话，就告诉我妈妈，所以那段时间。我就他英语教的也好，反正我是觉得他有责任心嘛，他非常非常有责任心。但现在他可能要退休了，我估计可能还没有退，或者到镇上了，或者是什么了。反正他，嗯，他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高中没有考上大学，然后直接来当代课老师，后面又考了各种资格证，就有教师资格证的这个老师。
对对，他一般是有。县里边有一个安排，就是说这批老师有一个机会可以考，
嗯，
就是你要，他就比如说你考过了，哎，你就是正式编制了，就在这个小学里。
嗯、
要没考过，相当于就是我感觉就是那什么临时工一样。
嗯，对对对
对，就是我后来我三年级之后，我们就整体的搬迁到别的村了。那个学校老师都是考过的。
嗯。
基本上就不管怎么考吧、啊，考官，我觉得他那个考应该也很简单吧。
不清楚，反正应该可以，不是特别难哈，应该。
对，他那老师也是平常 农忙的时候也是在家种地吧，我看他们不忙了、
嗯、
对，不忙，他们也是一边上课，家里也有活儿，也地里也有活儿这样的。
嗯，
对，是这样的。也小学没有比如说专职的，就是说这个老师不干家里不干地里活的很少这个。
嗯，是的是的。你那个假期是几个假期啊？你一年四季你上学的时候。
我们假小学的时候假很多。
啊，你有没有那个就是卖收麦子的假跟那个秋天的那个假收玉米的假，我小时候是有的。
是有啊，我们叫什么，就是
我们叫麦假跟秋假。两周。
就比如说五一以前五一劳动节是没有假的，像反正到收麦子的时候会放七天假。
嗯, 嗯对，我们是放两周，然后秋天也是整个两周。
秋天跟国庆不是跟那个国庆还有什么那中秋节连一块儿，也是那个一周
啊啊，
也不知道是什么假。
嗯，就是老师干活的，那时候就是干活的那个假，因为他没有办法。
啊、
对我们是这个样、
哎，但现在都没有了。现在据了解都没有这些假、
嗯。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还有那些假，就比如说你们这有没有那个过会，就是感，就是跟庙会一样，
嗯、
就是这个串亲戚的。我们叫赶会，
哦哦，但我们可以去赶会，但是不会给学生单独放假。
对，我们
如果你碰上，
我们就一赶会的话，嗯、这几个村赶会，我们这个学校今天就全放假。
哦，
那
我们没有，我们没有。
就比如说正月十八，一个村赶会、嗯、全体放假。二月初二还是初八有个会就放假，这几个大的。嗯大的村吧，
嗯，
都会放假。
哦，我们是这样会，我们有时候会天气很差了，比如说暴雨，就是村里的小学房子是不太好的，就是会漏雨，你知道，对吧？
我们
如果对，因为平房嘛，就会漏雨。如果下雨的话，哈，我们是不用去上学的，但是他不是说你想去就不去，这个老师会去那个村委，有那种大喇叭。
对对，
然后就开始喊，那时候我们就是说特别希望听到，哇，今天又喊，今天又不用去上学了，就很开心啊。就是说今天因为下雨，学生都不用去了，就是那时候我们就直着耳朵听啊。你的村里应该也有那种大喇叭，我们叫广播匣子。
对对对，我们那小学是瓦房，一下雨啊，肯定会漏雨的，还掉
对，
掉土掉灰。
对对对，是的，是的。
然后下完雨
就会停，
下完雨校长再找人补个瓦呀，那种的。
啊、
嗯，我们的窗户都是一到冬天就安窗户，那夏天窗户都刮风啊什么的都坏了，有的人砸坏了什么的。
哦、
反正
哦，
我在我印象中，一到冬天就得交那个玻璃费。
嗯，我们是那个什么
还得交那个取暖费，买点蜂窝煤。
嗯。是我们也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窗户上是要到了冬天就要用那个塑料薄膜，塑料的布，然后重新钉一下嘛，那个就每个学生交三块五块的这个样子。
对对。
然后后面有个炉子，然后就是烧着那个啥，
塑料薄膜也是那种厚的，不是地里的。
哎，厚的，对对对，不是那种叫地膜，就是那个厚的那个油纸吧，我们叫塑料的那个很厚的。然后都把那个窗户钉住。
我们那时候是我们那村小学就一到三年级是那样地膜，后来换到新学校、
啊、
人家是玻璃。
哦、
嗯，换到玻璃，但是还是掏那么多钱嘛，一个人可能一块钱啊还是什么的，取暖费可能贵点、什么十块八块的。
对对对
对，
我们也是烧蜂窝煤。
然后一说那个喇叭我也有印象。就比如说我们小学，
嗯，
小学考完试，哎，就有没有被录取，他就靠喇叭喊的。
啊、
哎，当时
好吧，
当时我也没在家，人家说喊我了，我说说我，村里边说，哎，被哪哪被我们那县的二中录取了、
啊，
去领通知书，然后我就赶紧、
啊、 啊，
当时
对。
没，对，然后我就赶紧骑个自行车跑上去的那个学校，去邻村去拿通知书去。对，我们什么事儿都是靠喇叭喊，有这个印象。
对，还有寄信呀、啊，寄什么的，人家邮递员不会寄到你家，都会寄到村里，然后村里那人就会说谁谁谁家的信来取，
哦，
就
对，
这样。
村里边一般都会寄到大队，
哎，
寄
对，
信，
就是
对，
村
寄，
委嘛。
对，寄到村委。那
对。
寄钱的，如果可能寄钱的，可能会给你手里。那有这个，有这个。那后来，我是小学一毕业，不就得去县城上初中了吗？考上县里初中了，后来就。上初中之后，感觉村里边有什么印象都很少了，所有的记
现
忆。
在村里的话，没有什么人了。我村里，我前几天我跟我爸爸说，我说村里，他跟我说嘛，他说你看这个村里，我们这条街上，就是三五户还有人，而且都是55、60以上的，没有一个年轻人在里面。就都是五十，
我们村里边还有人。就是那种周六日人多，平常他们，比如他们上学，现在不是要学区房吧，他们都去县城买房子了，然后都去县城里上小学、上初中，也不像我们那个能直接考初中了。我们小学不是能考吗？小可以考县城的初中，现在都不让考了，现在村里边只能去乡里边的。镇里边的那种中学，一般去镇里中学一般就废了，三年很少有人能坚持下来在村里边上3年的，不是就那乡里边上3年的，
是的，是
对，
的，教学质量也差，反正是这个样。
对，也没有人也很少，打架的，在我印象中就是那种。哎，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考试会有一个选拔考试，就我们班级吧，20个人里边挑8个，40个人里边就是挑12个去乡里边考试。每个村里边都会派一批代表去乡里边考试。这叫什么？一般就是在印象中就学习好的，哎，都可以参加来考试。我们相当于叫低，我是学习还是可以的，我经常被选进去，这叫第一波考试。我们考完了，然后老师拿个卷子，再发给其他同学没去的，在家里边第二天考，就是在家里考的，自己学校考的，那叫什么？那就不算成绩，都不用看成绩的，就去外边考的看成绩，会计算一下。乡里边排名，还有学校排名是这样的。
我们那时候反正我们有竞赛，因为我学习也还可以的那一种了，然后尤其是我理科会比较强嘛，反正经常去
我
了。
说的那种都是小学，都是6年级之前，那
那
叫
我有可能。
会对，然后那时候还得去骑个自行车跑到乡里边考试。这是这么个情况，你们这可能没有啊。
应该是没有，或者没选到我，我不太清楚，应该是没有，因为我们村就是我们就是五个村嘛，你知道吗？我们五个村是挨着的。再加上周围的，稍微有一点远。我说的是挨着，就是分不出来界限的，就是这五个村到，至少我是分不清这个界限到底是怎么画的。反正他们住在那里的可能会知道，然后再加上周围那么稍微脱离一点，那个就是隔着几条路或者，你要知道我们村子的人都很少，比如说这个村子的人有多少，700口人，就这样，五个村子可能加起来就是。3000、4000这个样子，你就很小，然后就在那里一直这样生活。所以我在上完初中之前到高中之前，我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这个村子，这5、6个村子之间，就跟外界就是不怎么去联系一样，就完全就是靠这个。 就是我上小学在我村子里，然后这五个村子又搞了一个初中，然后就这样，就这样一直这样上的，现在都没有了。
我那是，我上初中就离开村里边了，就去县城了，然后一去不复返了。
好吧。
我们那个是初中叫二中，我们初中那个在二中上，高中是一中，我们去一中上，没有学，基本上就没有学校了。
哦，
就基本上初中就一个学校，还有一个叫什么职校，就是什么都考不上的。
嗯，
然后上高中就那一个学校了，就所有人不管考得好坏，都得只能上那个学校。
哦。
然后考分比较差的就掏钱进去嘛，花钱叫什么差多少分，
差十分之内都可以去，反正我觉得
比如说
得交一些钱啊、
差十分之内交，比如说交1000-2000，超过十分的就8000块钱，因为差100分也能上
啊，对对对，上高中的是，
但那个他很神奇的就是那个差，比如差分多少，50-60分的，他去了，他给了8000块钱，他在这上一年，他上高中就难了嘛，他就坚持不下来了，他退学了，然后你还可以再找个中间人，找学校给你退一部分钱，退一部分钱，
啊、
你能除以3嘛，就比如说上一年，退你2/3，你们6000嘛，能退你个4000，
啊、
这么行吗？
是这样，
这就很神奇。然后这个钱给了谁了也没人知道。
是的，是的，是的。以前的时候，
就是、不知道这钱给谁了，好像也不是给校长。
对，
都是给中间人了，中间人介绍，然后再给了管什么教务处的什么的，反正就是你考不上的找人。介绍你，先必须找人请人吃顿饭，然后第二给人家钱，就是你找不到人的，人家也不会收。
对，
你就找不到人都不会收，然后只有认识人的会收，收好人，然后你退学，再经过这个人，人家说一下，退你一部分钱，但退钱就比较麻烦了，你得跑去学校找人家要，约定一个时间，什么时候。给你钱，你跑两趟，
啊，
对，
像戒毒一样，我就觉得
啊，对对，他那个叫什么，戒毒费还是择校费？
哎，对，戒毒费应该是这个，我们那时候也有，就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够了分数嘛，然后我知道我们班是有这种，就是拿个8000块，拿个什么。但是有一个女生啊，她也拿了一些钱，但后面她成了我们班前几的，就真的很厉害，她这个很刻苦嘛，很刻苦，然后挺厉害，就被反潮了，确实。
然后我讲一下我们初中嘛，我们初中就是，我感觉我们初中，我印象中小学跟初中都是一样的，就是老师，就您说那个老师能让你打学生是吧？在我高中之前，我都没有这个意识，就是说，老师打学生是不对的，或者什么，损害什么未成年人什么健康。那小学经常就挨打，小学老师穿个高跟鞋，一脚，我们叫跺你，把你踢，跺你那么远，从黑板这儿能把你踢到最后一排。
是是是。
对，然后就比如我3年级之后换第二个学校，老师拿了个教案，这个另一个老师就不动脚了，人家比如说你动手动脚自己手还疼了，那么厚一本教案，我在我印象比课本厚多了，在你头上哗哗就那样摔，是吧，然后家长也是支持的，就是你在学校不听话挨打了，挨打完之后老师还得让你叫家长。
对，
还是打完你还得让你家长知道，然后家长说就随便打。
对对，是的，是的，我这个记忆非常深刻。 现在好像就是说，但是我们那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也没有产生什么强烈的这个厌世情绪，反而现在的那没挨打的学生。经常会这样啊！我他妈跳楼啊！我抑郁，我他妈要自杀。以前妈天天被老，你敢说自杀吗？他妈都打死你！
我老师打完之后，小学老师打完之后会说，打是亲，骂是爱。然后考试考不好的时候，就是不是你打完你不是叫家长了吗？叫完家长的时候，最后会来一句“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当时我都不懂这句话是什么，就是家长希望老师多管管孩子嘛，多教教他。然后老师就会接这么一句：“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我说，以前我都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感觉这就是老师甩锅了。
但是我也是这样觉得，你不觉得？不管是父母也好，或者是老师也好，对。学习我相信是有影响，但是影响的成分，这个比例很小，你不觉得很小吗？
对，
你学习好，对，
老师就一直拿这句话，就打完你一顿，叫家长，叫完家长，最后走的时候说这么一句，你们，
对的。
对对。然后我们初中的时候管的也很严，我们初中也是相当于一个私立初中，然后半公立的那种，就是半公半私的学校，就是社会出钱出一部分，然后公立出一部分，就这种学校。然后我们初中老师就比较有感觉，有文化，上过那个师范。我们这师范就像那个初中毕业可以上一个师范。我们旁边县城有很出名的一个师范，大名师范。就是大名在河北的也是南部吧，以前做过一段河北的省会，在清代的时候吧，然后他那有一个大名师范，就我们这儿初中毕业进修吧，就那种就像村里边的人没有这个条件，就那县城里边那种进修想当老师的，就得去这个师范读一下，我也不知道他是大专还是中专什么的，反正肯定不是正规的大学，就是在那进修一下，出来就可以教书。
那可以
然
啊。
后我那几个老师，基本上初中的老师基本上都是那个师范学院出来的，就是我旁边县城一个师范。然后现在看来，我觉得我们那初中还是管的挺松的，因为我们初中就是中午可以自由出入。以前嘛，以前都可以自由出入，有住宿的，有借读，又叫什么跑堂的。理论上住宿的不是可以就得不能出去嘛？但有走读这部分，每天中午都早上中午都得回家吃饭，然后我们就跟着去外边吃饭啊。后来那个上网，上初中之后就开始去网吧了。那时候网吧挺火的，有这么回事儿。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2008年5.12大地震的时候，我就在网吧。那时候上初中，我们从网吧回来之后，人家说中午地震了，知道吗？我们那几个人不是，我们去网吧一般都几个人一块儿去。中午不是从12点到2点半还是3点，这不是时间挺长的吗？你吃饭吃半个小时，然后你就跑着去网吧，然后可以，那叫什么？挂一个半小时的网费，在那玩玩地方。地震的都不知道，我回去了，人家说地震了。
好吧。
那现在就不行了，现在都封闭了。像我们初中、高中都封闭了。然后后来， 我是到初三忽然有意识，我说要上不了高中怎么办，天天这样玩也不行。
嗯，
然后就本来我都打算就是叫什么复读一年，就是你初二就那个学校就很自由，就是如果你想再复读一年你可以就是复读的。
嗯，
初二我就基本上就是上网上了有一年。
嗯，
那成绩比如下滑很严重嘛。
啊，
然后家里人说你复读一年吧，就是以本来就觉得家里人不知道我上网嘛，就觉得可能跟不上之类的。
啊，
那行，我说可以复读一年，我复读一年不就觉得可能考得好高中嘛。那忽然就到初三的时候，我感觉我又能跟得上，又很狠心的学了一段时间。
嗯，
哎，中考的时候，哎，考上我们一中了。
啊，他也挺厉害，
就是那种不用花钱那种。
啊，
考四百分，正常以前我们那是考480能上一中，但我们那届我觉得可能生源差了吧。
啊，
我考了440，这分数出来，我就感觉我又完蛋了，我说得花钱上了。啊，那年不知道成绩都可能都学生的整体差一些。也没花钱
啊，
这样就躲过一劫，我也没复读上来一个一中。
嗯，
到一中之后，上一中我们老师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高中，嗯，他也知道我们那个二中嘛比较管的比较严。
嗯，
对，然后说你们高中我们老师不会管你们了，就是你们的目标就是上大学。
嗯，
就是上高中之前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考上大学，就是一上高中，哎，他说你的目标就是考大学，我才有这个上大学的这个概念。
嗯嗯，
是吧，我们那高中很自由，也是我感觉跟现在大学一样，也是中午没人管你们，也是可以叫什么，也是
随便出入
，
嗯，
就只有，有查那个食品安全的时候会封一周，就不让你出去、嗯、出去吃饭了。一般学校食堂不都难吃吗？
嗯，
我们都是学校门口摆摊的，但有人会投诉嘛？学校食堂会投诉，学校食堂什么时候投诉呢？就是。高一新生来了，
嗯，
然后会封闭一周，让学生办那个什么卡，食堂的饭卡、
嗯、
如果你第一周不封闭，学生都知道食堂难吃，然后也不办饭卡，他在这一年就相当于就那什么没收成了，是吧，
谢谢
一个饭卡，比如说一张卡20，他得挣这些不是钱嘛。就高一刚开学的时候，我们学校会封一周，不让我们出去。然后住宿的，只有骑自行车的可以出去，步行的一看你这就是不是跑堂的
啊，
就不让你出去。
嗯，
对，是就这么情况。但是我们还是很自由的。
嗯，
那个，但是高中时间可能就紧了，就是中午就休息一个半小时，2点钟就得上课了，就那我们、
嗯。
也是，还是中午回去网吧。好，但是去网吧代价就是中午不吃饭了，就在门口买张饼，
啊，
加一个什么火腿辣条，在路上吃，在网吧吃，吃完，玩一个小时的，然后回来继续上课。
啊，
哎呀。反正就是感觉挺怀念那个氛围的，后来现在都没有了，他们都封闭了。
是的，是的，你这样说起来，我们那时候也是跟你情况，可能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是，虽然我们俩差10来岁，但是呢，我们那时候的辅导班没有现在这么强势，就是大家都不辅导，你那时候也 辅导多吗？没有，对，完全不辅导，我们全是靠自己，全是靠自己，全是靠自己上课的时候用的那点时间。你说的这个跟我是一样的，
那没有辅导班、
嗯、对对对，
也只有家教吧。
哦，我那时候连家教都没有，这可能城里有
啊，城里没有，城里有，只有初中有。
嗯，
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那老师好像就带了一个自己的学生在家教，就是那种有的、哦。但是我感觉那波学生就是好的学生，都去海南市里边上学了，我们县城、嗯、就我们那个县的二中吧，还是比较好的。前二百名、嗯、两千人嘛，前二百名全去邯郸了，所以就像我这种、
哦、
像我这种学习差的，哎，也可以分到我们县城一中上了。稍微好一点都被那个邯郸抢走了。
对，主要是生源，所以我就觉得一个学校好不好，包括衡水啊，包括什么模式，它最主要的还是找生源。你生源不好，老师没用。
对，我们、那个、
生源好才可以。
我们初中的前五名吧，被衡水抢走了。衡、嗯、水直接就跑到我们县城，都、嗯、那种中考的，嗯、中考前一模、二模、三模。
嗯。
这三模里边的任意模的前五名都可以免费上那个衡水中学。
嗯。
然后我们老师说。进衡水的就是半只脚踏进了清华。
其实并不是他的模式厉害，而是他的选拔拔尖的这个能力比较强。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嗯、
我感觉就是他们把那个拔尖拔走了，然后我们初中的好的都被邯郸的抢走了，嗯、所以我们那个县城的一中就没有考清华北大的。
嗯，对对对，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那个，我上高一的老师说，他就是我们那个学校毕业的嘛。他说他零二年在那个学校上的时候，有一个学长还是什么的，清华毕业。说从零二年到我们那年，那应该十几年了，哼，没有上清华北大的，那现在应该也没有。
嗯，对，他其实拔尖之后肯定是都不行了嘛。像我可以说一下我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在农村嘛，在农村的话其实是家长不太懂的，他很难是说我要考你这个分数你一定要上一个比较好的高中。至少我认为我们那里的家长都不太懂。其实按你说的就是你考这个学校，你找找关系托托关系，你确实可以上比较好的高中。然后呢，但家长都不这样。因此呢，那个年代就会导致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每个学校中啊总是会出现突然有遥遥领先的学生。他跨越式的领先其他的人，可能比较好的高中。这个比如说比较好的高中，他可能这个人数比较多，但其他的中啊，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什么四中啊，有什么啊，每年总会听到一个说啊，有一两个考到北大清华的，包括我们那种烂学校中也会有一个突然出现一个哦，南京大学的这样，你说他是特别厉害吗？也没有，只是因为他没有这么严格的选拔体制。结果呢，就让这颗苗子留在了那里，茁壮成长。其实真的是这个样子了，因为他变得非常的好，周围的老师也还蛮喜欢他嘛。因为我在高中中算是学习比较好的，因为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老师就会把我们几个前几个叫出去说，或者前十名就说你们要怎么样子，要怎么样子，那其他的老师都会照顾我们吧。就是他要。他就是着重重点培养你这个样子。其实现在的话就不行了。现在的话是这样，你中考一出来，好吧，前多少名去哪里，前多少名去多少名到多少名去哪个学校，你这个就瞬间没有那个啥了，最好的都去同样一个学校，后面的一点机会都没有。
对，我们那时候就是前二百名去邯郸市里边。
嗯。
但是邯郸市里边也很远，我们也没有概念是什么。但是， 我们是初中的时候就分实验班，分四个好班。
那
高中的时候也是分班，也是分实验班。我初中的时候就在普通班嘛。
嗯。
然后一般实验班，实验班一个班90人，四个班，360个人。
嗯。
有一半都去邯郸市里边。
哦。那比较厉害。
剩下一半被我们县城的一中抢走了，就是给了一个条件，3年免学费。
嗯，
然后每个月奖你，或者一学期奖励1000块钱嘛，就这一个条件，把剩下的100多人就招走了。
嗯。
然后我是刚开始就没什么概念，我是后来我上高中的时候，一分班，我本来我上高中在普通班嘛，
嗯，
分数不是很好，哎，分到了普通班，后来分班文理分班的时候，把我分到了那种实验班，哦，我才了解他们都是我们初中的时候那几个实验班的人，都是比较牛逼的人物。对，我到县城，我到一中的高中的实验班吧，我就排倒数。
嗯，
因为就比如数学还有英语都是你们薄弱的吧，就那样、你怎么提都提不上分的那种。
嗯，
是吧，你在别的班考的挺好的，考150分，考90分觉得还可以、是吧。
嗯，
在这实验班里边人家都考120。
120，
我有一次考到109，我觉得很满足了。人家说，你这
太低了，
太低了。对，这太低了。我说这不容易了。我说这考这么高是吧？
嗯。
但是我高中就在那实验班，一般都是做那个末尾吧。个别科有末尾，但有的科还是可以的。你学个物理、化学、生物，就这种就不偏那种逻辑的，就语文、阅读理解啊，什么作文啊，这都是你的薄弱环节，还有什么古诗词，这都是靠瞎蒙的。英语什么完形填空啊、阅读理解也是蒙的。
嗯，
但你物理吧，这都是有公式的，化学也是有公式的，生物也是有公式的。这几个科只要学一下都是可以提高成绩的。英语啊、数学啊都很难。
啊，
数学我一般最后一道大题我都不做，就做第一问。
啊，压轴题呗。那个
压轴题我从初中就养成那个习惯，就是最后一道题就做第一问。不看、后边不看，看也做不对，也看不懂。
啊、
就是他不仅考你个题，还考你理解这个题的能力。
嗯，
我感觉这方面有点薄，就是相当于你的缺陷。
嗯，
做语文完阅读理解不会，做英语阅读理解不会。
嗯，
最后一道题就相当于脑筋急转弯一样，你更不会。
哦，其实就我们聊天吧，我不知道我当时的。也许有人听嘛啊，其实我倒是有自己的一点小心得，因为我数学很好，数学我能150能考到140的这种的哈，就挺厉害的是吧啊？我不知道这天生的还是什么，我可以讲一下我的那个想法，就有些人做数学题啊，他不会了，他就在那硬想，我从不硬想，我也不觉得不会有什么丢人的。我不会了我就看答案。我是说就现实中做题的话，你就是我因为这个数学是这样，你硬想是想不出来的。比如说你说压轴题啊，你根本想不出来。但是呢没有一个压轴题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我是不会了，我就碰到困难我直接看答案。我就把这个题看用他答案的方式这样看一下。我所有的包括理科的所有的题我从来不会是那种是说啊，我要在这里硬想硬憋出来或者什么，我从不干那个事情。尤其数学这个样子，不会我就知道，不会啊哈、哦。数学是它有一个，比如说那个辅助线你没有用， 那个你如果不会做那个辅助线，这个题就难的要死。你如果一旦弄上那个辅助线了哈，这个题就一下子就解决了。有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个东西就像是脑筋急转弯一样。然后呢，你为什么要硬编呢？我就是直接看答案，我只要觉得这个题哦，好像以前我没有见过，我就看答案。后面的压轴题我每次都做，为啥呢？因为它其实你就会做的久了之后，你不要硬憋它，你就是不停的看压轴题，然后按它的方法，而且有的那种比较好的指导书，他会给你一个一二三的方法，你把它一二三方法都看一遍，你就是能够记得住。而且这个东西啊，你不要有人说你这个是聪明或者什么，我说也许有，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我不钻牛角尖，我不跟人家说要怎么样子，谁不管了。我就是直接看答案，就是说直接看答案，多做几遍。你下一次你再见到这个题，你就会了。它没有什么技巧，它就是连那个辅助线。你问我为什么它连辅助线？因为以前我看过，人家就是连这个辅助线，我也没想到，我也想不到，我看过人家连
那个
过，
叫什么？
对，
那中考的时候也是叫最后一道题是抛物线，
啊，
最后一道抛物线，我求焦点之类的，应该是，
嗯嗯。
你怎么想你也想不明白，
嗯，
那所以一般都放弃了。好像到
啊，
高中的时候又是抛物线还是什么曲线，
啊，对对对，
双
就是
曲
那些
线之类
线，
的也是
双曲
焦点，
线，对，
对，反正这种的也是你没有思路。
嗯，
一般我也是放弃了，
哦，
但我印象中我数学我是越考越低，我最辉
哦，
煌的时候就是小学小考的时候100分能考99，
嗯。
中考的时候120分能考个90分，高
啊
中中考的时候150分还是考90分，但是总
啊！
分不变的情况下一直考九，
哦，
所以我理解就是越考越少。
哎，我因为我考学的话，我就是靠数理化嘛。因为我考学跟你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是数理化、语文和英语就考五个，我们就搞这五科。但我英语还可以啊，我英语挺好的。然后呢，我语文是比较弱的，其他都我语文是最弱的，这一科中最弱的，因此我的数理化跟英语都是比较强的，因此我拉分是可能在语文上拉分，但是当时我是这个策略，你在语文上拉分是非常难拉开别人的，你再烂，你语文你考不出特别高的分，也考不出特别低的分，
对
他
对
就猜到，你知道吧？因此我有四个可以超别，就是说我超大部分人，但是这一科你又拉不开我，所以我就能够上重点。当时我就这个策略嘛，就是我说我那个数理化跟英语，它不可能考差，因为它比较稳定的高。这个我后来我发现是相对比较稳定嘛，那个分数。其实我的原则就是，包括以前我访谈过一个那个赵老师，就是他在那个东莞那边当老师的一个那个赵教授啊，他讲他以前当英语课代表，他就直接看正确答案。就英语啊，抄在黑板上，他不去看错误答案，他只看正确答案。我数学也是这个样子，我不去想为什么我这个题做错了，做错了就做错了嘛，我直接看正确答案，我就放弃了我那个想法，然后我就把脑子然后转到正确的这个，就是人家有答案嘛，给你答案，你就别去想你那个自己山寨的那个方法了，那个方案不行。我就直接就转向他，也不真打。然后呢，我都是这样学习，而且我就是说，反正我错了，我也不纠结，我就知道我错了嘛，我就按正确的来。不是有一些学生，包括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不都知道，有一些学生他就特别的喜欢钻牛角尖，他就问老师，我为什么这个方法不行？老师也不知道嘛，我怎么知道你不行？包括英语也是这样，比如说你那个英语有一个万能解释叫做什么固定搭配，那么老师也崩溃了。我怎么知道嘛？就叫固定搭配，是不是？就是，对，
我语文跟英语还是比较稳定的，都是比较差，
嗯，
都是那就90分左右吧。
啊，
然后数学就是数学也是不行，这反正就唯一能考，我感觉我能考上大学，就是因为那个理综考得高一点。
嗯，嗯。
理综满分多少？130。你看我。我高考考了535，理综考了 535.300，考了235。
哦，那挺厉害的。
满分是应该是300分吧，理工235，应该是这个概念。其他的都是太，你看，其他三分加起来300分，都是在及格线，90分就是及格线左右徘徊。我高考最差就考数学，考了80多分，然后语文和英语都有那个固定套路嘛，先背作文，语文跟英语都是背作文，先把作文写了，先把作文分拿下来，剩下的前面都是阅读理解啊什么的，都是抄那个原文啊什么的，有这个古诗词就是瞎编。
记不得了反正，对吧？
对，古诗词就是这个表达作者什么思想感情啊，挺重要的，就是编呗。就这种。
对，哎，不过上有大学上也不错了，我也觉得你不一定什么样子，我现在是这样觉得哈，尤其我们也当父母了哈。我们当然对小孩有非常大的期望，但是我相信我们对父母也有期望吧。我父母如果是比尔盖茨多好，但实际上都不是这样。我现在倾向于是这样想，我觉得这个人的努力，但人的努力很重要啊。但是我觉得人的努力不足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跟你讲为什么，就是人的命运，我觉得有可能是老天注定好的，就你这把牌就是这个样子。你在就是说你完全不努力肯定也不行，比如说你说我想多赚点钱，我相信你努力肯定是可以多赚到钱的，但是没有说能够让你多赚到那个地步，就是说你的命运可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你在小范围之内震荡一下，就跟我们考试一样，你这个水平比如说我是及格线附近，你努努力的话就是比及格线高10分或高15，再多了努力也没用，我倾向于这样认为，可能也是年龄大了啊。以前的时候我还是蛮励志啊，蛮什么，就觉得我是什么样子。后来我发现，其实你考大学或者是什么了哈，也对你的人生也好像没有那么厉害的一个影响，真的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以前觉得考大学。家里边可能觉得你对那个大学生有那个刻板印象，就觉得你考上大学就是什么干部了，我也不知道，干部就可以什么考公务员啊什么的
啊，
什么应届生身份啊，以前都都很在意这些，后来我毕业3年之后什么都不用在意了。
对对对，
就是说你考上大学可以回去考公务员，有什么选拔你可以报名，考编什么的都能报名，应届生都可以。家里问我考吗，我说不考，我说我上学都上够了，我不喜欢当老师。还有什么考公务员，我说我感觉以我这个情商我也处理不了这些事情，我让我考什么，比如说我当时查一查我的资料，只能考乡里边的公务员。县城的肯定没戏啊，那种。后来想，算了，我从乡里边爬到县城，又得10年。我说算了。后来我全放弃了，人老老实。我上高中毕业，报名的。当时，家里让我。给了我几个意见，第一报教师，第二报医生，第三个是报什么，当时土木比较火，
建筑啊，
对，我爸以前在工地上待过嘛，他说这个人建筑工有一个叫监理的，就管那个安全的，你施工之前有一个监理安全人员，他说你报了这个土木，到时候你就可以当这个职位，是吧，签字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跟我家里人说，老师我不报，医生我不报，就报土木。然后我第一志愿选了几个学校的土木工程， 都比较火的，但是我的分不够，都没录取我。然后阴差阳错的，我保了一条命，说现在土木不就完蛋了吗？
嗯，对啊，
对，
你出来的话，正好是房地产就是下行期了吧？
对，人家当时人家问我报的什么，我说报土木，他这几年土木好啊，出来的是什么工地上是吧？
嗯，
因为我们村里边有大学生，就是90年的大学生，
嗯。
学的是土木，出来去县城里边叫设计院，
嗯，
每一个县城应该都有这种局吧，设计
嗯，
房管局还是什么局都有设计院。
啊
村里边说水利局什么局都有，农业局。他说你学完土木，你还可以去，那么去建筑局当那个设计师，还有也可以去农业局，是吧？这种的都可以。当时我报了一个学校叫河北农业大学，里边啥啥的跟还有个河北工业大学，这什么叫河不是河北工业，叫河北大学和河北农业大学，他们都是在保定的，应该是。
嗯，
人家没录取我，他妈选了五个专业，调剂还是什么？我没选调剂，我就认准了，就报这几个专业，
嗯，
都没有录取我。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印象中还有一个职位就是数控。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村里边有人给我介绍，就跟我爸介绍，孩子就是那种一般都是初中都一般人都辍学了，说初中不上，你就让孩子去学数控吧。
嗯，
以前我也不知道数控是什么，就是挺高大上的。
嗯，
我以为是编程的是吧？对吧？然后我又搜了一下，当时能上网了，搜数控，然后学，然后有一个专业叫机械，机械专业里边就学数控，然后我就查查那个机械这个录取人数挺多的，就比如第一个土木吧，录取300人，这个学校，别的人都招十几个、20个。嗯，那叫什么招生计划嘛？
嗯，
土木是200人，然后一看机械也是200人，我说这个对机械当时还就觉得还没土木火，我说报这个肯定能，怎么也能保底吧？
嗯、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
嗯、
第五个学校，机械，
啊、
然后最后就把那个第五个学校的机械把我录取了。
嗯。也可以了，这叫平行志愿吧，你这五个学校得叫平行志愿吧，并不是第一个不录取然后再什么吧。
当时我也，但我印象中好像就叫你第一个学校应该是第一个学校报的话人家录取率会大一些。
哦，
对，应该是这样。但是我当时我又怕调剂的我不喜欢专业，我一看他们那个，就比如说河北农业大学，还有什么园林植物，我说万一跟我调剂到那个专业，我也不喜欢呀。我说我从农村出来的，我就去学农学了，然后我就不服从调剂。
嗯，
对，我又没服从调剂。
啊、
嗯，前四个学校都没有录取我，前四个学校都报的都比较有名的，什么。都是好学校，都没录取我。
啊，
最后一个二本学校，
嗯，
啊，还行吧，反正现在看来还行，也录取我了。
对，
嗯，然后在大学里边学的也是第一年我感觉我学机械跟学电器都是一块上课，学那什么公共课。
嗯。嗯，
什么语文、数学、大学物理，马克思、政治、英语、大学英语都学一样，
高等
数学都一样，唯一区别就是一个我们学的叫什么机械制图，他们学的像电器制图，
嗯，
就只有这样。然后有的人 边际不想学呢还能转专业。
啊，
那大学比较坑的就是学习前十的还前五的才能转专业。
对对，是的是的，我们也是。
对，但是你得想，你都学这么好了，你为什么要转专业的？是吧？
对，是的，是的。以前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叫双专业，就是你学习到前多少，你就可以去报另外一个，因为你是这样，比如说，
对，双专业是只有我了解，只有一本学校，一本学校有这个、
哦、
有这个专业，就是我同学也是、
哦、
也是一本的吧，他就是报了一个双学位。
啊、哦，我们是我不太清楚，我还去读了一下。哎，那时候特别喜欢学计算机嘛，因为我读的这个专业，如果，哎，最主要的还是喜欢计算机，包括现在我也很喜欢计算机，我就去整了一个计算机的那个，因为现在想想很便宜啊，就我那个年代，就是说你读双学位的话，就是你就交那个，就大一大二是一样的上的，就满泽这个钱就不用交了嘛，他也学满泽，你知道，高数他也学高数。然后你就去选，比如说，一个学分是35块钱，你就是补上那些就可以了。但是35块钱你不觉得好便宜啊？我觉得是蛮便宜的，是吧？你一门课你才交100多块钱，你就可以了吗？顶多100多块钱吧。
咱学费都4000呢，4500呢，就学
不，但是不是你我们是这个样，并不是你这个学费是不交的。就是学费你已经交了嘛，你再交，比如说我这个学费是4000块钱，然后我再去选另外那个专业的话，那个你不用再交4000块了，你知道？我们是这个样，你只需要交那个每个学分的35块钱。
我们这没这个，没有这个双学位。
哦、
哎、
哦，
我们你们重，但我们有重修，就是你挂科了嘛，
哦、
挂科。
哦哦
还有补考都没挂科没通过、嗯、补考也没通过、嗯、你都需要重修嘛、嗯、重修也不收费
哦哦哦对对对反正每个学校可能不太相同啊确实是我们那个是收一些钱但是呢他会给你另外就是我那时候比较喜欢学计算机嘛就是我学计算机确实是费了很大的心思了是就是比起我那个专业来还是费了很大心思包括计算机硬件以前特别喜欢搞硬件汇编呀、啊、哦我有台电脑天天搞汇编看到汇编代码那年代就觉得这个东西好玩的啊、哦、你就有一种操控感你知道吗
我报名的时候我一看那个当时计算机我就头大我就放弃了、哦、因为我印象中我就是从小就初中高中就玩游戏嘛我说让我印象让我编这么一个学计算机我出来干什么呀我说好像也就只能到时候做游戏玩吧我说在这个游戏我感觉这个难度挺大的我也实现不了当时也没有手机应用啊什么也没有啊不过唯一能想到的我说这出来只能做游戏了
对
做软件我也不知道做什么软件我说游戏这么火到时候都是做游戏吧我说但是一想太难了然后人家那个计算机要分还挺高的只有一本院校有、哦、还有三本院校有
啊、哦、
三本院校学费贵就一万二嘛
啊、哦、
三本院校不就是三本院校就是那个一本的附属院校
啊、
哦、同样老师教但学费贵后来我想想、
哦、
放弃了
主
要还是因为觉得经济原因吧我
啊
学个保底的吧我是在想报土木当时就认定报土木第二报机械
啊
但是上机械如果实在混不下去我可以干数控数控说当时说那个人介绍说还可以就是说你肯定能有口饭吃是那个铁饭碗，我在理解铁饭碗，它就是叫什么加工铁的。
哎，现在没有什么铁饭碗了。现在你当公务员可能是有铁饭碗，现在其他的任何行业都不行。老师也不太铁了，老师因为你们邯郸还比较铁，因为你的小孩生的比较多，其他的地方是不铁了。
然后我们那个什么，我学这个专业到大三的时候，我们老师就劝我们，就有一波人就可以转专业了，不叫转专业，是去校外培训去，培训计算机。当时就是有一个计算机的培训学校，找到学校的那叫什么院长啊，就跟谈拢了一个计划，就是报这个学校的。其他课，大三的课不用学，全都给那个存折。绩点给成 B 吧。就是你大学毕业好像是 C 还是 D, 不是 C 还是 B 就可以毕业。就是说你什么都不用学，都给你60分。平时成绩60分，然后绩点是 B, 就这么个课。然后就有一波人应该有十几个人就去学计算机去了，整个大三人家就去外边了。当时我也考虑也考虑，他说要交钱，交10000块钱，我又没去。
他是培训班吧，还是另外的那个？是培训班还
是？是培训班。
培训班啊，
北京是培训班，来我们学校。
啊。
就跟直接是找到院长谈拢了。
哦，是这样。我估计你院长能拿不少回扣。
对，就去那波人都是大一大二把计算机二级都考下来的那波人。计算机二级不是考什么 C++ 什么
？C 吧，因为二级还比较好考。我忘了，
反正是什么谭浩强那玩意儿。
对对对，还蛮简单那个。
对，反正我是，我一看那个我就头疼。算法什么的他们那种比较喜欢的。等会儿又到了，那我给你
要给你家小孩输个密码是吧？
对对，
他应该记住了。
没有没有，我改了好几次了他有时候能看到过，我改了好几次。你出去吧。
哎，挺好玩的。
就是那波是这样，他们是去北京培训。你说院长应该是肯定是有回扣，但是我们那时候是院长就答应他们，你回来肯定是成绩合格，然后这个计算机就业前景很光明。交应该也是交12000，出去学一年。他那波人就是计算机二级都考完了，对这个计算机比较感兴趣，然后对机械已经不感兴趣了。这波人就去了。然后他们大四或者答辩的时候会回来嘛，就觉得很低了，就完全对这些答辩老师都替他们安排好了，给他弄好选题什么的，你就抄一抄做一做就行了。然后人家就完全转行去计算机了。然后我是到大学毕业之后工作一年，在这个我毕业之后下工厂了，那我学这个机械只能干工厂，干的没意思了，我也想转行。当时我是转行学计算机，我觉得很难吧，然后我就搜一下，我说那时候有博客了，我搜一搜学计算机学软件，哎，就搜到了这个博客。
好吧，
后来慢慢听慢慢听，但是你从来也不讲这个技术，这个学计算机的方面。
对，
然后我
瞎扯，
都是对，然后我搜其他的也没有讲的。但是我看那个计算机书我也看不下去，我就从那个图书馆找本书吧，学编程 你看全都跟那个唐浩强的什么 C 加加一样套路，我看都看不懂。然后报班，我还心疼那个钱得花
啊。
我工作之后报班，那时候也是一万多，
嗯，
但是我报一万多，然后也没有收入来源，又放弃了。
啊，其实计算机是这个样子啊，你如果想自己写软件，尤其是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你完全不用报班，你用 AI 去搞搞就差不多了。但是我不太清楚，你完全不懂的话，你对 AI 的依赖有多少？我相信他写的比大部分人都好，我觉得至少比我写的好。我就是控制着他，让他大概向哪个方向写。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自己一行代码都不敲，就是你完全没必要敲吧。
后来还就是一直想着转行嘛，后来孩子就想转行，因为我结婚以后。我媳妇跟我说，谁谁谁人家转了计算机，要不你也转行吧。后来我又放弃了，我不转了。我听你那么久节目，我也没发现那个讲技术，然后别的我也学不下去，我说太难了。
因为在电台里讲技术本身我觉得这是不可行的。比如说你讲一个快速排序要怎么搞怎么搞，哎呀这就没人听嘛，对吧？你这个也没有演示，而且计算机是一个非常，就是说你得边做边学，你不做的话是没有用，你不动手敲敲是用处不大的。
然后工作中用到一些软件，然后我也想了想，就算我那个转行计算机，可能成就也没那么大。还有就是我觉得国内这个发展水平，我也不知道这个软件能发展到哪一样，因为我用的软件都是国外的
啊，
就我画图吧，用 CAD， 我说国内画三维、SolidWorks 什么的，
嗯，
我说国内有没有一个好的替代软件？
我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应该有一些国产化的吧？
对，
难道没有吧？
现在是有了，现在有一个，土木行业有一个叫什么天正 CAD
啊，
天正的什么三 D 三维啊 CAD 这些都比较火，但其他机械行业的没有。
哦，可能这个还需要时间嘛，应该是还需要时间。
但就像那个孙悟空，那叫什么黑神话悟空火之前啊，我觉得国内就没有一个大型的软件，
嗯，
就比较成熟的到国外的，
嗯，
那么 Office 那个 ERP 软件，国内也是仿的也是不行，
嗯，金蝶呀、拥有啊，反正就这么回事，
对，就这么回事，对，
嗯，
然后我想这，我说这软件都是抄国外的，我后来想想算了，我说可能到时候。走计算机这个道路跟我学机械一样，学机械国内的水平也是抄国外的图纸，
嗯，
就国外有一个设计图，
嗯，
20年前的图，
嗯，
你就完全按这个设计抄就行，画改，
嗯，
你叫增删改一样，放大有吗？比如说一个汽车设计的比方是四座的，然后你改成七座的，你加大呗，就这个套路，轴加长呗，
啊，
核心技术还是就是叫什么呢？最原本的设计还是抄国外的，
啊，
这
个可能还是任重道远吧，任重道远，我们也应该是觉得，哎呀，他们已经做出来了哈，
嗯，
你不抄好像也不太对。你自己去整一下也好像不太对，你不觉得吗？你说飞机都那样，
对对，
飞机人家都摆在那里要飞起飞上天了，你还要自己设计吗？就抄它，就抄。
对对，
我也倾向于这样，包括软件，包括我们这一行，因为我在网络中做嘛，虽然我在外企哈，但是你想想吧，他这个协议就这样定义了，你说你创新的话，他都有了，你就别创新，你创新了更麻烦， 你创新了，人家对方还没有办法去接住你这个，就是说你没法连接了呢。你最好别创新，你一点都不要改，然后放进去就跟人家跑的一样好是最好的。
对对，我们这个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机械行业也是这样，就是让你加工你就别创新，人家是什么粗糙度你就什么粗糙度，人家是什么尺寸公差你就一点别改，你就按这个。
对对对，
对对，
我也倾向于这样，我倾向于这样。
对，你只能改大尺寸，怎么配合的，你是只能用人家这个配合，人家用什么轴承，你就选这个轴承。
对呀，我倾向于这样，就是说你的很多的创新可能在新产品上你去创新一下还可以，尤其是它已经很成熟的这个，你去创新的话，尤其在我们网络上，比如说人家都跑 TCP IP，你说我来个创新，那你就不通了呀。人家都在跑 TCP IP，我们也知道 TCP IP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你最好不要大创新，你大创新的话那算了，那没法搞了，你这个网络都接不通了。基本上是这样，就是，尤其是你说，像我们的光纤呀或者什么的，你可以跑得更快一点，但是呢，你不能够，哎呀，整一个自己独有的，对方就接不住嘛，因为你这根线还是要连到人家另外的网上嘛。你如果说你自己创新的话，其实会有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像高铁，你的铁轨你突然来个创新，你说我加宽了5厘米。那没有意义，对方接不到你的5厘米，人家说我这个少5厘米，你这个车就不行吧，跑不过去。
高铁那个，我当时也研究过了一下。我说这个中国当时高铁不是迅速发展了吗？我当时就搜了嘛。我说以中国现在的水平，我说他这个技术怎么突然就猛进呢？因为以前最开始我工作是在北京嘛，我那带我的那些技术啊，它都是造普通火车的。普通火车的轮胎啊，机械零件儿，然后他们是就是因为高铁发展了，然后他们那个行业也不景气了，就转行了，去别的机械公司。我在一，我又查了一下，我说这个中国高铁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然后有一个谣言吧，也基本上可以确定的，就是它是全套设计图纸就是从日本引进的。从技术图纸全引进，我后来我也印证一点，就是那个汽车嘛，汽车这个行业，就是在中国那个建合资厂，也是把所有汽车设计图纸全转移到中国了。就我认识的一个老工程师，他就说，他是哪啊？山西的还是什么大同的那方面，他们以前是造拖拉机的，然后日本有个企业跟他们合作，要造汽车，还要造那种大型拖拉机。对，你国内的肯定生产的，损坏率、机械故障比较多嘛，他们就找一拨人去日本培训，拿了一个图纸，你培训你。然后他就回来造的时候，就这套图纸从设计怎么加工，这个图纸上他都学会了，回来再要合资建厂嘛。但这套技术在日本都已经落后了，对吧？就附加值都不高了，所以引进到国内，然后国内再超超改改，你比如离职啊，你就可以建别的厂啊，也可以造。我理解就是你造汽车呀、造拖拉机呀，都是这一样的道理。
就消化人家的技术嘛，包
对
括
对，造高铁也是。
可
高
以，
铁，
我这可以可以，
我理解就是他把整套设计图全买下来了，然后国产化。
我觉得这也是一条，毕竟
对，就是
还有
日
新干
本，
线是吧？
对，日本的新干线吧。然后它那个轨道宽度是跟中国是不一样的，他把这套全套图纸引进过来，然后改到中国的 中国的轨道宽度，它是完全可以改的。
嗯，
它从设计图纸上都可以改了，因为它全套书都有了。
嗯。哎，反正这种也可以，在像软件上也是嘛，但软件上抄更好抄嘛，你开放了源代码，我就自主创新嘛。就是我们这里的很多的都是，哎呀，我看过很多的项目，确实就是包装了一下人家的这个，比如说 MySQL， 然后我就再把 MySQL 这个数据库再起一个另外的名字，然后就用了，因为这个的抄其实是相对更方便的嘛。
这个很方便，还有那个涉及到什么专利啊，国内外中国跟国际上不通用的，
嗯嗯嗯，
就不涉及到你抄袭的问题。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这，
但
能，
反正你在国外申请的专利，在中国不认的，
嗯嗯，
不互相通的。
对，哎，怎么说？比如说我们谈汽车吧，谈汽车，你看这个外观不是有一些中国的汽车设计的挺像保时捷吧？然后这两天我看了一个，还我还拍了个照片，然后就是这边是放了一个保时捷，保时捷又电车了，我第一次才发现那个不是假的，是保时捷有电车，然后旁边停的那个，我远看的话我还觉得，哎，好像保时捷也不是那么好看嘞，另外改装了一下那个。说实在，你除了抛弃感情之后啊，因为保时捷那个车灯啊，保时捷的车灯我就觉得设计的不如国内的抄的那个好看。对，我就觉得，哎，我觉得保时捷这样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好看，但我也买不起啊。但我觉得也就这个样子。你说它内部做的什么样子？就你咱们前面说的，嗯，我相信特斯拉肯定是最好的。我虽然没有去做测评哈，我也没有电车。但我觉得因为他有创新嘛，他有积累是吧，他最先做的嘛，后面大家不都是号称拆整个特斯拉过来吧，把特斯拉给拆了，而且特斯拉人家也没有说像国内的很多有自然啊，有各种各样的啊，包括他的自驾也确实应该是比较好，但是你说那些传统的汽车真的在这个新能源这个时代，它真的有特别高的技术吗？但我不是这一行的，我也不知道，比如说他造了40年、50年的油车，然后开始比电车，难道他这个技术就很有积累吗？我不太清楚哈。但我觉得他是不是也应该，就算有积累的话，不是那么多呀？按道理说是不是这样？我不太清楚，因为你看很多的油车很厉害的，它电车实际上是落后了。你看中国的比亚迪啊什么的，就是以前造油车被人家给打了个要死。然后你看这几年，你看在欧洲在什么的都卖的挺好，还去那里建厂子了是吧？但不太清楚。嗯，
造电车对我们的行业也有影响。
哦，
基本上就没有机械齿轮什么件了。我问你，知道吗？以前天津嘛，天津不是也是有一个什么天津汽车厂挺多的。
嗯，
以前就造什么减速机、变速器啊。
啊啊！
现在没有这套东西了，没有发动机了，直接就是
对呀，
电机无敌变速了，
对呀对呀，
就不用弄齿轮箱了，这个变一档、二档、三档，是
啊，
这全都无敌变速了，
对，
零件很少，
是呀，你说以你这个行业来看，
他是那个电机转多快，他就转多快了呗，
啊对呀。
前还得齿轮转速，齿轮比啊，就像看那个《飞驰人生》一样，来调教那个是吧？
对对对，
基本上就调教的很少了。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你说难道像保时捷的，难道他做油车的他非常厉害，他突然做电车，难道他有特别多的积累吗？我倒是觉得他也没有。他肯定也是特斯拉之后才开始研究嘛，我觉得应该是吧，他不会说我推特的去研究了很多年吧，他不像是，我倒是有点佩服丰田这一种的，他说你们做电车吧，我要继续发展我的氢能源，还有他发展了，他说我已经偷摸了嘛，整了20年、30年了，我一直在投钱做这个氢能源，我就觉得你这个说积累的还可以哈。也许将来突然氢能源又厉害了，人家说丰田研究了30年，我就挺佩服这一种的。 但是你说，哎呦，不清楚啊。反正我是觉得，包括我这一行，尤其是我可能在计算机这一行中，虽然我在外企啊，就是我对外企以前的时候是觉得啊，你们肯定是挺厉害嘛。后来我发现，哎呀，那代码写的也狗屎一样。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厉害，比如说我们做路由器，你知道吗？我们做路由器的时候，很多的研发呀，也其实都是在印度呀，在中国做的，就是他就是防火墙呀什么的，真的就是我的同事那时候沟通就是什么印度的，你说难道印度做得很好吗？是这个样子，我给自己的解释是这样，就是这个东西啊，其实不难。它为什么一定要放在中国跟印度这样的国家呢？是因为这里的人，他这个研发费用很低，而且这个东西也没有难到说，我靠，要去哈佛去搞，就是说你这些人也能搞出来，就是你就整就是了。我觉得是这样，他可能去，像美国那种的啊，他其实更多的他是搞。更高一个层次的那个更高维度的东西，比如说金融，你像你从金融上赚钱，跟你从哎呀卖个路由器就赚钱，肯定是我觉得是差一些的。你看中国就是低端相对低端的，比如说你造一个杯子、盘子、裤子、鞋子，你造一个鞋子，耐克拿去一卖，耐克赚多少钱？你造鞋厂赚多少钱？对不对？我是觉得他可能就是看不上这个钱，我倾向于这样认为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路由器，他在美国的做研发的话，他这个可能成本就高很多，高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们这里的人多便宜啊，是吧？而且还能加班，他那里又不加班又不什么。而且你说路由器上有什么东西是他自己人家做不了的吗？你说操作系统就要用 FreeBSD，马上开源的。CPU 就用要么英特尔，要么 AMD，要么 ARM 公司了，也不是这个公司去自己做 CPU。你说光模块的话，还从武汉买的光模块，真的，因为光纤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中国是最大的嘛，你知道吧？就是你说光纤厉害吗？我相信是很厉害的，但是你说欧美它可能也是先发现的，包括还拿了诺奖嘛，做光纤。但是你说以现在的生产成本来说，就武汉光谷嘛，叫那也都生产光纤，它造的又不差，是吧？就是把玻璃原理上就把玻璃不停的拉长嘛，拉的很好。有时候我也在想，也许就是说，它也没有那么高的技术。有时候我倾向于这样认为，但是我不在这一行，我也不是很清楚。比如说大模型啊，因为我也不在这一行。你说 DeepSeek 肯定是我认为写代码的话是比 Claude Code 比 Gemini 要弱，但是呢，你普通的用一下，用 Duo 还提供情绪价值，也还可以用是吧？反正我现在是倾向于这样，像，
那我最近用那个 DeepSeek 还是豆包，就分析我那行业的里面的机械行业的，它的里面都是瞎分析
对，
的。对，
你内行的就是啥分析？
就我们这里边热处理啊，机械里边有热处理，只要热处理这个就比较就是一个铁烧成多少度，含碳量不一样，机械强度不一样嘛，它都是瞎分析的。然后它来源都是网上随便找连接，找的广告。
对。你越内行越觉得他瞎扯，你越外行越觉得他，因为他的语气是对的嘛，他语气是坚定的认为我就是对的，因此你就会相信他，对吧？
然后他没，
是。
我用那个 AI，我只有在。我是跟 AI 跟这个 DeepSeek 和豆包出之前，我用过 AI 比较好。就当时我比较喜欢研究这个 Excel 什么 VBA 宏程序嘛，VBA 宏。我以前加你微信，就是我想请教一下你这个吧，发给你了。你说对这个不是这行业的不懂，
对对，是的，是的，因为我很少，就是说，你如果问我 VBA 这一项哈，比如说我1万年都不打开一次 Excel，因为我根本就不用它，但是我大概知道什么样子，它就掏这些表格，但是我确实，我不用它，
对，当
我
时
完全不用，对。
那以前我就靠问人嘛，当时问您，
嗯。
您说不会，然后又加了个公众号，问来一个那个人做公众号的，问了他几个问题，然后给了人家发个红包啊，说谢谢人
啊，
家。后来就那个 DeepSeek 出来之前，有一个讯飞智能，讯飞应该是第一批先出来的这个
啊，
人工智能嘛。当时那个 VBA 有要改进的嘛，然后那个版本不兼容，以前那个 VBA 不是07版的嘛，到
啊。
16版，这个它完全运行不了，我也实现不了了。然后我就问他，把这个程序怎么在那个一二版运行，16版运行？然后他就给我编了几个，然后我就按照他改，运行成功了，我觉得挺好玩的。
对对对，
我的工作一般都是重复性工作，就是一个表格，搜这个表格，这个图号有没有信息吧？你们复制、粘贴，然后你搜一个信息，这不得好几个、好几步嘛？然后还容易出错，对吧？然后我就开始我说怎么用一键，我就点这个表格一下就。在一个程序框里边搜索有没有这个信息，对，就当时就为了研究这个红程序，研究了好几个月，最终也研究出来了。对，就是先找了一个软件叫 Everything，你经常用这个软件，应该就快速搜索软件，然后你就把你这个文件夹。填到这个快搜里边，然后把那个 Excel 写一个红程序 share 什么 SHELL 这个红程，我调用这个命令可以调用这个程序，就调用 everything，然后那个里边 everything 里边有个 API 可以输入这框是吧？然后把这几句一句一句，然后。结合起来，我编了一个。我说这个程序肯定是我自己第一个编出来的。我说一般人就没这个需求。
对对对，是的，现在有，
当时也不会封装什么的，每次用的时候，我得把这个命令复制一下，新建一个红程序之类的。我都用这个程序用了有。4、5年了，我到这家公司，老板说，红程序有一个叫加载红，你可以研究一下。我操，我都不知道是啥。然后我就研究一下什么加载红，就是你把这个插件可以安装到 Excel 里，啊，又解决了我一个大问题。我说不用每次打开一个表格新建一步吧，我以前每次打开表格我得。那个 F11 新建就行了。那这现在以后加载红之后，只要打开这个表格，它都能运行这个红，相当于一个插件一样。然后老板有一些其他要求，我又在问那个，当时那叫讯飞的那个，我看看啊，那名字叫什么？现在收藏夹还有呢。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哦，是那个，很早出来的，2023年出来，就 DeepSeek 和豆包出来之前用的这个模型，但是免费的，现在好像还免费，对不对？反正就是对这个 A 编程，我就唯一涉猎的就 VBA。
可以，其实编程一通百通嘛，我倒是觉得，可以啊，你如果，但是有可能你用了这个红，用的人不多嘛，如果有人特别多的话，你应该做成一个 什么软件，一个月10块钱卖给他们，卖个，哎，你不要讲这个是假的。
哎，我一般就在公司里，让公同事用一下，我说你可以用一下，因为公司里我们那行业对软件也不懂，就比如说快搜这个软件，你用过快搜吗？哎，
我没有，快搜是不是就是一个？快速查找文件夹的一个的，
对对，
就是 Windows 下 Everything 叫是吧？
嗯，对 ，Everything
啊，我知道这个，它的以前我还知道它的原理，但是我很多年不用这个 Windows 了哈、啊，
对，
因为我写代码要用叫一个叫 BSD 的一个，我经常就是远程连接到 BSD 上，然后一直在那上面搞事情，所以呢，我现在经常是用个 Mac。因为为啥我用 Mac 了哈？因为我用所有的软件，我用 Windows 也好，或者是用其他的也好，我都是用一个远程 SSH 就行。我发现 Mac 最好，为啥？上面它首先是有这个，而且 Mac 的那个电池啊，可以撑，就是撑12个小时，撑17、18个小时也可以。就是充一次电，你就不用担心是说啊电池没了，你知道？但 Windows 啊，它的电池管理不大行，它总是虚标，有时候。我买一个撑12小时的，但是呢，它有可能就撑5个小时。就是你稍微运行一点，它可能是说的，它这个12小时是你就是开机放在这里，啥也不动。但你用一用，它就开始就狂掉电，达不到一半，我就退了。不是退了，我把我买了一台电脑，我卖给了一个听众叫老王，我访谈过他，我买了也可以啊，我大概就是买的时候，我大概用了不到一个月，我给他减了个1300，也可以了，是不是？这我真的是没用几次，为啥我本来是带出去，他就他说12个小时，我就带到人家那机房里嘛，我准备12个小时就行，结果呢，上午吃完饭回去一看，我开始报警，电池没了，我说我也没带出电器。哎，第一次就是不好，后面我以为是刚开始不行嘛，又用了个7、8次，我发现就这么烂、啊、这个电脑，就是 Windows 叫 Surface 吧 ，Surface 什么什么东西，哎，我就对 Windows 就是还没有好感了，哎，我又把它卖掉了，就用了一个月吧，然后
我是用的都是 Windows， 我这行业只能用 Windows， 我24年买过一个 Mac Mini，
啊，
当时也是听你节目说 Mac 怎么怎么好，
对，
我买完发现什么都不能用，
啊，对对对 ，Windows 上不能用，你用的那些行业软件肯定不能用啊。
对，我那画图软件不能用，玩游戏
也不行。对，
那个 Word， 我打开 Word 发给别人，人家也都不兼容，乱码。
嗯。啊、
也不能用，然后我又原价卖了，当时3000多买的、
啊、
我说3000块钱卖了
啊
用了就2月不到，我又用了1个月、
啊、
研究了一下怎么破解软件，安装剪辑软件、
啊、
最后又在这放了吃灰吃了1个月，
啊
最后我决定卖掉它吧，我再放1年也是在那放着，
对对对，用不上就完全没有必要嘛，对，
基本上用不上，什么软件都用不上、
嗯、对啊、我看这个有我们快2个小时了嘛，2个小时的话因为时间太久的话就是我反正我3年之后还会访谈你，希望那时候就更好的事情嘛，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哎，你如果觉得3年之后还接受访谈，我再3年之后接受访谈啊，就觉得好像是有一点目标一样，是吧？
对
对，对我来说是这个样子，因为希望3年之后更好一些嘛，哈，更好一些对自己来说。
我想的也是，您以前访谈的时候没有这个3年计划，第一批访谈，
嗯，对对，
第一批访谈是1000人计划。
哎、嗯，对对对
对对，然后我就没报名。
是，对，
我就听嘛，我就访谈一次听呗，
嗯，
一直听你的节目，
嗯，
我就上路上上下班听，后来你比如说有个3年计划、
嗯、
我说5年计划10年计划，我说哎我又有兴趣了，我就报名了、
对对，我像这样的话会比较长期一点嘛，而且我也想记录这个我们普普通通的人，即使比如说我访谈了你10次，也有个20个小时，你可以给你家小孩听。因为我至少不会把它弄丢嘛，它上 YouTube，然后它可以通过本地去下载，什么我到处都放，我放在网上的各个地方。如果他们都挂了，好，那也没办法是吧？基本上不会，基本上不会，因为我都放在我网站上，我又放在了那个。就是互联网存档的那个网那里也不会丢嘛。据他说是不会丢。你如果说同时那么七八个地方都丢了，哎呀，太倒霉了是吧？哎，也没办法。
就记
对，
录一下吧，我自己记录了，可能就也没人看。对。
对，就是最后我经常让人推荐书或者是游戏或者是什么，你可以随便推荐什么东西嘛，都可以。
好，推荐，今天刚做了一下，我看一下啊。
嗯
好，推荐的，推荐软件就是刚才我说那个。Everything 是吧？这个
嗯，啊
软件，
，everything 啊，
但
可
是
以，
基本
但它
上
只有
人
Windows 好像是，只有 Windows，我记得，
对，只有 Windows 对，
对，
但普通人这个软件用处很大，
嗯。
对，就任何你可以搜索，可以搜
嗯，
索很多东西，就比如说你按时间排序，你今天干什么工作了，你就看这个表，你今天。排前面那几个就是你今天的工作内容，对吧？
啊，
对，你要写一个什么，写个报告啊什么啊，领导让你写周报、月报，你就看那个你新建的文件夹内容，你就能可以看出来你的工作。
嗯，嗯。
然后推荐呢，电影啊，就是只能说是一些触动比较大的电影。比较电视
嗯，
剧，第一个就是，美国的美剧叫《越狱》，这很老的一个电影了吧？就但是我是上大学时看的，还有一个《走向共和》，国产的，
我知道《走向共和》，我知道，
啊。
这个。40集还是60集？最后一集的国内版的有删减，然后你可以到 YouTube 上去看，没删减的。
我看到我也不知道是删减什么，反正就是
啊，
最近不是现在又刷到那个抖音上讲解视频的嘛，你又刷了一遍。以前看的都
嗯，
是看着那个从那个什么，以前还用什么 ED2K 下载的那叫
啊，叫电驴，
啊电驴下载的，
对。
以前是电驴下载的，
对对，现在那个软件没了，应该消失了吧？也许有，应该是非常非常小众了，非常小众。
那以前就是在那电驴上下载，有个电驴网，那里边
啊，
有好多资源。
对。
然后初级的话，我以前也是光看那什么历史书，但是我看的都是近现代史，但是对古代的历史，在清代以前的我都不感兴趣，什么明朝啊什么的，我基本上也没看，没有时间涉猎过。推荐的书就是当时在你那个电报群里边推荐的，叫个《中国近现代史》，是当时有人在那个群里边发了2个 PDF 啊什么的，是谁写的？反正那人05年好像去世啊，00几年去世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的奋斗，
可以可以，这几本书是吧？
还有一个叫。也是您推荐的，叫《癌症传》，重病之王。
对对对，这个挺好的，这因为
对，
我爸
当
爸得
时，
癌症之后我才
对，
看的。
但是我是看您发了个朋友圈，
啊
对，然后我家里当时有人得了一个叫什么肿瘤，然后就害怕，但是这个病理结果它需要检查1周啊还是什么，当时我心里也难熬。然后我想起以前推荐一本书，我就在那几天7天时间就把那本书看完了。
哎，那本书不错呀，那本书不错。
对，
他讲了各种历史、各种治疗方法、原因什么的哈，重
对，
病之王，
讲
对。
完就觉得呀，那个癌症 也就那回事吧。
对对对
对，反正就是基本上就是不治之症，但是也知道它，
嗯，
没那么可怕了，是吧？有的还是能治的。
嗯，
对，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本书就是《暗访十年》，也是在电报群里提到过的。
嗯，
就是一个记者，
嗯，
他是暗访各个职业，
嗯，
就是什么老师、销售、卖房子的、搞传销的，还有那个叫什么，有个职业乞丐，就我感觉他访一个职业，每个职业就消失了。
这种叫调查记者，现在调查记者在中国应该消失掉。
对，但是那几个行业也没了，那房地产也崩了，
嗯、
什么卖房子的是吧？
嗯嗯，
他是怎么销售卖房子的？什么职业乞丐？
嗯，
传销之类的。那、这个，对，推荐的就这些。
嗯，可以，就是软件的话就是那个 Everything 哈。哎，其实用Everything 只有 Windows 版本，就是用 Mac 的话有就是它自带了一个叫 Spotlight， 这个也可以用 ，Linux 上也有一个，但 Linux 上的都没有这么快，但 Windows
自带的真不快啊，都只能用。
对，实际上 Windows 为什么它不快啊？就是 Windows 为什么它这个 Everything 是非常快？就是你也得分，它一定是那个 NTFS 格式的才可以，就是你把那个硬盘搞成。NTFS 格式啊，这个 Windows 有一个特别，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看我后面有这个书嘛，有个操作系统。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操作系统。其实微软的那个源代码，它是可以授权给大学的。你并不是说嘛，微软源代码多么宝贵，他告你就是了。你拿了他源代码还告你。其实每个我相信至少是我上的研究生的大学，他们能拿到这个源代码，我也看过，就是你不能拷出去。那时候我们做这个文件系统的时候，我就研究过这个 NTFS 的这个叫啥文件系统嘛，比如说 Linux 是 EST4， 然后 Mac 的话就是 Mac 现在的又有其他的更新。就 Windows 有一个特别 NTFS 格式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功能，它就是说你只要文件中你被创建啊，或者是被删除、被改名，或者是移动了一个，那个 Windows 就会把它专门记录在一个地方。你只要改变的话，它就记录到这个地方，就是它叫变更日志。那个就是 Everything 啊，它不读你的原文的，它就读你这个变更日志。哎，这个就非常快，就一毫秒就读出来了，所以呢它都比其他的都要快很多。但我也不用 Windows 很多年了，我相信它的原理是这样，因为我那个时候就知道 Everything 这个软件了嘛，就是它可能我相信应该有15年或者是多少，这个软件很早很早很厉害。
对，这个软件也一直更新的。Win10更新它也得兼容吧 ，Win11更新。
对对对，对你只要是不改这个 NTFS， 就是它这个文件系统格式，它就这个软件就会一直有。它为什么不做 Mac 不做其他的？因为 Mac 或者其他的没有这个就是变更日志这个功能，叫什么？我忘了啊，叫什么 Journaling 应该是，比如说就是日志的这个什么 Journaling 这个英文单词。好，就这几个是吧？我可以到时候我再。下周二我发电台，提前我会给你看看，到时候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可以再跟我说也行，是吧？
下周二我可能就
我了，可以，哎，好嘞，我们在这期到这里，反正我们总是先联系嘛，哈，先联系的话，三年之后。你家的小孩大概上三年级了是吧？老姐大的，然后我再访谈你。
好的，
好嘞，我们在这里，拜拜，
拜拜。